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 Rust Talk。 Rust Talk 是一档专注在 Rust 社区内的程序员闲聊节目。这次请到了一个新的嘉宾，他的社区的 ID 叫卡比卡比。卡比卡比，你要不然你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卡比卡比。我毕业于华东科技大学的电子信息学，然后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我最开始接触编程其实就是在学校里。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学校的 SM 队，然后后面我去了我们的学校的一个技术团队，开始去做学校校园产品的一些开发。在学校里呢，也参与了一些实习，包括在腾讯、微软还有抖音分别进行了一些实习工作。在毕业之后呢，我进入到了字节，然后分别在字节、 Nebula Graph 还有SnackDB 做工作。在工作之外呢，我同时也对开源也有比较大的兴趣爱好，是 Apache Doris 的 Committer 以及 Apache Arrow 的 Committer 以及 PMC Member。
行，从这个简单的介绍我就感觉可以看出来，卡比就是你虽然说工作时间不长，但是感觉你在那个开源社区的贡献还是挺，就是挺，一个是历史还挺长的，另一个是就是感觉项目还挺深的，已经做到了 PMC 这个级别了，是吧？
是的，对于在项目里做的贡献还是比较多的。在这一个 Apache Arrow Data Fusion 的话，贡献的话是前三名吧，实际的贡献。然后在Apache Doris 的贡献也是前六名这个样子。
OK， 行。那你的就是这些开源方面的这些贡献的话，咱可以放到第二趴去聊。咱第一个环节的话，还是先简单了解一下你的一个背景吧。因为刚才你说了，实际上你在学校里面是打过 ACM 的，然后毕业了以后，或者是你实习期间也经历过几家公司嘛。所以说，咱先聊一下这段的一些经历，好吧？
好的。
行，就是因为你刚毕业，我记得也才两三年左右嘛。就是你感觉就是在你的实际工作或者是你的实习过程中，感觉这几个公司，因为你的实习公司也挺多的嘛，就你感觉在这个公司里面让你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工作经历，或者是说就是你之前在学校里面的认为的编程是怎什么样子，但是你工作以后发现编程是另一个样子，就是这种一些让你感觉到印象深的一些事件或者是时刻，不知道有没有。
其实我在这个方面的话，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在学校里和在去具体公司里的开发的这个体验差别还是特别大的。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参与我们学校的校园开发，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小组成一个小团队，也就大概三四人，分别负责 UI、后端、前端这一些，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 owner 住了一个大模块。等到去具体公司实习或者是工作之后，譬如说在腾讯和在抖音实习做后台，其实更多的只是说去在一个原有的服务之上，譬如说已经有了一个具体的一个微服务平台，我们做的就是更多的是只是在上面写接口。其实说当时我去大厂里面实习之后，我就感觉其实还是有一点失望的，就是做的工作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比相对于校园里的这一些产品开发没有感觉到更高级，反倒是感觉到这个任务有点琐碎，这也是为我后面去参加 Infra 的工作埋下了一个基础。
OK，
对，
行，那你感觉就是琐碎的话，那你就是之前的工作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是你是怎么就是切换到你现在相当于是做 SelectDB 优化器这一块的？你是怎么经历过这些职业方向的一些转变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遇，就是我在我们学校的技术团队里面有很多学长，他们会去做一些技术分享。当时我接触到了一个学长去介绍MySQL 内核，然后也去介绍了DDIA 这本书，也就是数据密集型系统与设计。包括我们也有其他的同学去分享MongoDB 的这个 WildTiger 引擎。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了解到了原来还有数据库内核开发， 然后我之后就自己去学习了 CMU 1545以及以 MIT 6.84这样的课程，对数据库内核的开发就有了一个具体的了解。然后，所以说由于这些基础工作做了之后，我在秋招的时候，就是不仅仅是投了一些具体的后端的岗位，也去投了一些内核开发，包括存储，包括数据库，所以说也是收获了一些 offer。然后在秋招之后，我就决定了去字节做这一个数据库工作。这也就是一个我从一个原来的后端开发去到内核，数据库内核开发的一个转变。而至于我去做这一个优化器，其实这个很大程度上去得益于我对开源的一个参与。其实我对优化器最开始的学习是要感谢这一个 PinCap 的这个 Tanner Plan，他们当时会有一个计划，然后去枚举了很多模块，让我们去参与。然后我当时是选择了这一个，他们当时就写了一个初简版的 Cascade 优化器，然后发布在社区里面。当时也有文章进行分享。然后后面是想要找在社区里面找开源同学去把这一个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然后我就参与了这一个，在这个过程中，虽然这个计划后面没有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优化器的知识，包括这个 Cascade 的论文，包括 Noisepatch，包括这个 Orca，都是在这个期间接触到的。在这个期间，我也看了 TiDB 的这一个原来的这一个 Cascade 的这一个优化器的这一个代码，对具体的这一个内核的代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所以说这也是为我后面去Nebula Graph 或者是说去 SnakeDB 做优化器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了解。实际上，感觉还是从你的一个，就是你学校期间稍微就感觉已经有些那个有些印象了，对数据库的内核开发。然后正好又毕业之后又加上就是 PinCap 的这个 Tailwind Plan 这个计划，相当于是正好有很多模块，正好你相当于是机缘巧合选了这么一个方向，是吧？
是这样的。
那感觉确实还就是也就是就感觉还挺侥幸的。哎，那你真正做了以后，感觉这个方向为什么会吸引到你做这么久？就是你感觉这个方向的，就是因为我理解数据库也做了这么久了嘛，我就是这个方向是不是说已经比较稳定了，还是说它还有一些很多工作没有解决的呢？不知道，你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块你的看法吗？
关于产品优化器这一个模块，其实是一直以来就是被称作这个数据库的皇冠，也就是被大家认为是这个数据库模块最有难度、最挑战性的一个模块。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开源的这一个数据库里面，其实真正能够把优化器做好的数据库并不多。所以说呢，很多数据库其实它的优化器其实更多的是维持一个可用的状态，因为就数据库的三大模块，这个查询层、向量化引擎层以及存储层，后两者是必须的。我们想要一个 SQL 能够跑起来，后两者是必须要有的。而优化器更多的是做一个增强功能，去大幅度提高我们这个查询的性能。所以说，大部分优化器它还没有到能够把能够到这个能够很好的迭代这个查询优化器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导致市面上现在开源的这个优化器并不是很强，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数据库这个领域，就是这些年非常火热，导致大家都，在这个领域竞争的非常激烈，都想把自己的产品打造的更加优秀，所以说对这个查询优化器就提高了，就提就有提提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吧，所以说我就当时就选择这个领域，然后我当时去选择领域之后，我发现这个领域的知识也是很有趣、很有深度。它里面，包括 Cascade 的论文，就，里面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去做一个，去做一个优化，就是它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里面有很多思考点，包括说就是这样一个架构设计，譬如说，Cascade 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模式，它更最大的一个设计点，就是为了可拓展性。 可多展现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在我们实现完这一个框架之后，我们能够很方便的去添加各种各样的优化，这样子就能够大幅度的让我们的这个软件工程变得更好，就不会去就是说去是说是堆代码，这样子的话代码的这种耦合性就非常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去维护这个产品优化器，它的迭代，它的 bug 的修复都有一个很好的质量提升。而譬如说像传统的优化器的，像这种 button up 模式的。譬如说，典型的是 Impala 这种，随着这个优化器的迭代，它的代码变得越来越庞大，到后期又很难维护得动，这是一个软件工程上的问题。所以说，优化器，它涉及到了这个软件工程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涉及到很多理论的优化，譬如说有很多吧，譬如说，比较典型的是 join reorder。join reorder 又分为 button up 型和 top down 型，就是说通过 transform 的 rule 去枚举完整个 join reorder 的这个搜索空间。还有另外一种是 button up 的，则就是说通过 DP，这里面典型的有DP、CCP、DP、hyper 这样的，就是说很近些年出现的很先进的一个论文实现，对吧？这里面它又有。它又有一些理论的技巧，所以说优化器是对于工程实现，还是说对于这个理论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哦，那好，刚才听过你这么一些深入浅出的介绍，我大概懂了。实际上就是说，它不仅就是说这个问题，虽然说就优化器，它对这个整个数据库的系统来说，虽然说发展了这么久了，但是它从那个工程上，或者是从一些学术的一些研究上，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些 join 的一些优化空间，实际上都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的，是吧？
是的，包括譬如说，包括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就尤其是在工程实践上，譬如说像统计信息推导这样的问题。
OK，行，我感觉这一块内容就是稍微有些专业了。如果说听众的话，如果说没了解过数据库的话，这里面就可以当一下科普了吧？因为我觉得实际上这一块知识还是算是一个蛮专和精的一个方向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那个卡比的话，可以留一些链接，回来时候我会放到那个节目的下面，让听众可以去自己去查阅吧。我觉得这一块。行，哎，那我就是咱从这个数据库，刚才你做的这个方向再绕回来，就是说，哎，你感觉你是在那个，实际上你正式工作是那个 StackDB 和 NewBlackGraph 嘛？你感觉在这两家公司，就是他们都是做数据库开发的，你感觉他们的一些工程上的一些开发流程或者是一些协作方式，你感觉对你个人开发者来说，哪一方面是感觉就是让你感觉这个公司做的比较好的一些东西呢？你可以给大家 share 一下吗？
我可以先以我前一家公司为例子吧。其实，在我前一家公司，也就是 NebraGraph 待的阶段，我主要感觉到比较好的几点。第一个点是，首先是老板本身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 boss 他本身是工程师出身，他对于很多技术，开发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工程师的这个开发进度和任务，本质上还是说由老板去定一个方向。这对于整个公司的这一个前进方向，肯定是由上面决定的。但是这个方向确定好之后，它的这个执行的流程、执行的这一个节奏，实际上如果说对于 leader 或者是说老板们，他们没有具体的了解的话，他们这个节奏可能就设计的不是特别好，就会对于这一个工程的真正的实践，就会造成一些困难，会让下面的研发会觉得可能这个工程量会觉得很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当时我在 NebraGraph，工作期间，当时我们在每一版发布之前，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 code freezing 期间，在这个期间，我们是不进行任何的这一个。功能开发的，在这个阶段，在这一个期间，我们更多的主要是进行，这一个 bug 的维护、修复 bug、修复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不进行任何的非写开发，把所有的非写开发就是排入到下一个阶段。这样的严格的这个 code freezing 执行，其实我目前在之前工作的那么多的公司，也就在 NebraGraph 期间感受到过。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本质上也是说老板。他认可这一个这这一项 这一项这一个决定，他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做这样一个选择去安排。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尤其是在我后面的工作经验看起来，就是特别好的。就是我所知道的很多的公司，他们在每一次发版都会陷入到一个特别大的麻烦，也就是说会很赶，也会经常出现那种拖延。但是实际上，在 NovelGraph 期间，就是这种拖延型的发版其实并不是那么常见，而在其他的很多组或者是公司，拖延发版已经几乎上成为了一个常态，可以这么说。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块产品也有这个问题。哎，那你们就是那个一般就是这个冷冻窗口一般会持续多久？比如说你们在这个，比如说就是你们相当于我理解的是应该就针对某一个，比如说你们拉了一个 release 分支，在这个 release 分支上去进行一些集成的测试，然后根据测试的情况去反复的去修 bug 嘛？你们这个冷冻窗口一般会持续多久？
一般是一周到2周，这个具体的时间可能就要看这个稳定程度。
OK，相当于是这个期间新的一些 feature 是进不来这个里面的，只有说一些必须的 bug 才会去合进来，其他的一些 feature 会推到那个下个版本的周期上吗？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 feature 开发其实在整体上就已经安排好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一个公司的安排也是有一个挑战性的，就是能不能合理的预估 feature 开发时间，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说很多时候，上面他不了解一项技术的难度，他一拍板，哎，这个我要3天，那实际上远不止3天，也会带来这一个执行的复杂。所以说，对于这项 code freezing 的实施，对于整个公司的这种规划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的。
对，哎，那这样的话，你们是这样的话，比如说在一两周的一个冷冻窗口内，新的 feature 是进合到另一个分支上去了，是吧？我理解，还是说还是怎么样执行的？
我们就是没有 feature 开发，就是或者是说不会提交到，就是不会提交。我们是代码就是保存在自己的个人仓库里或者个人分支里，等到下一个开发了继续进行。
OK，相当于你们就是开发的分支，相当于只有一个分支去往前推进。然后如果说是个人的话，相当于是留在就是自己在一个分支上开发，但是没有说，比如说有一个 main 分支和 DEV 分支这么一个区别，是吧
整体上是这样的。
？OK，那大概懂了，那大概懂了。就是我觉得这种方式的践行，就刚才你说的，就是或者是老板，或者是 TL，他对你这个就是你这发版要发的东西。它的一个难度应该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个了解的。如果说他，比如说你让你解决一个优化器的一个 bug，他如果不懂的话，有可能拍个两三天，有可能就是时间规划上有可能会很不可控，感觉。
是的，所以说这一点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待的这么多家公司，好像就是践行这种方式的也比较少，感觉一般还是就是说，有什么新的 feature，有可能就直接插进来了，到时候。把测试的周期有可能就是发布的周期又延长了，这种我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挺好的，就是有一些能力的 TL 确实可以借鉴一下，我觉得确实。哎，那你在那个 SelectDB 这一块呢？因为刚才说的实际上是 NewBlackGraph 嘛，你在 SelectDB 这一块，你们的一个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但是那个 DB 其实我有一个地方感受比较好的是，我当时进入到我们查询优化器组之后，我们的这个新优化器其实是不仅是我们公司在开发，而是说我们和社区里的同学一起开发的。
对对
然
对。
后当时我们这个查询优化器是对 Apache Knowledge 这个项目有一个 SIG，里面包括有百度的同学、有美团的同学以及有我们同学，所以说对于这个新优化器，我们是一起合作开发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它就更多的是一个开源的一个方式，就是和传统的，就是说你在公司里，整个小组面对面的闭源的，大家能够线下随时沟通的这个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分布式协作的一个开源的开发环境，这一点是比较有趣的。
对，那这点我想到了，你稍微有可能要介绍一下 SelectDB，因为我刚才咱们的假设都是听众对这个 SelectDB 这个公司做的事情有一定的了解，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就是 SelectDB 你们公司是基于什么来做的？我觉得这点也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你们公司是基于一个开源的一个就是 Core Engine， 来维护它，然后你们相当于是基于它来做自己的产品的是吧？你这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听众有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 StackDB，是围绕 Apache Lorris 作为一个自己的，代码库，然后发布自己的一个产品的。我们所有的核心功能都是直接会贡献给 Apache Lorris 本身，然后当然内部肯定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基于 Apache Lorris 的一个商业版本，但是商业版本更多的是一些不是内核的功能，它只是多出来一些方便操作上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整个公司是基于 Apache Lorris 去构建一款云数据库的产品，然后所以说呢，我们会把很多一些核心的开发去往上游Apache Doris 里面去提交。
对，相当于 StackDB，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 Snowflake 那种数仓，是吧？
是这样的，做一个云产品，云数仓。
云上的数仓，OK。所以说你们的就是完全是基于那个 Apache Doris 来作为一个 call 的一个 engine，然后你们这边现在内部有一个本地的一个就是一个私仓嘛。那私仓的话，你们会添加一些商业功能，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添加一些运维工具。添加一些部署工具上的一些支撑，是吧
是这样的，所以说
？OK。
这个模式有一点类似于，国外很多，就譬如说像 Apache Spark 和 Databricks 的这种情况。
对，实际上就是在国外的话，就基于一个就是开源的产品去打造自己的商业的还挺多的。我当能想到刚才除了你说的，还有那些什么做那个卡夫卡的，我记得也有一个商业公司在去维护它。
对，Confluent。
对，是的，哎，那这样的话就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就是那个 Doris 他，我理解他的社区应该是个很庞大的，比如说你们就是跟那些比如说你们是怎么制定一个你们的工作计划，你们是怎么跟社区的那些用户给就是解决这个冲突的，比如说你们做了这个 feature 会不会跟社区，比如说美团的一个同学，他也有这个需求，或者是你们是怎么一个沟通的一个方式，还是说你们是通过邮件，还是说通过一些 Slack 之类的？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块你们的协作上的经验。
其实这就是涉及到这个开源社区的协作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开源社区的协作一定要是因地制宜，因为我们这个 Apache Doris 的贡献者，他更多的是在于在中国，然后贡献者也是主要是，就是说主要是集中在一帮人身上，而不是说就特别的分散，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去建了一个 SIG 群，然后大家去统一的去进行协作。我们当时把所有的愿意参加这个信息化系开发的人去纳入了一个微信群，然后我们会去开定期的半月的 Think Meetup，去对齐我们需要开发的功能，怎么样去协调这一个开发的进度，然后会把这一些进度的这个安排以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都会记录在 Google Doc 上，然后把 Google Doc 的内容去发放到社区里。如果有其他同学感兴趣的，他一样可以去加入到 SIG 里面去参加这一个开发。
这么一个流程是吧？对，那我感觉了解了。实际上，就刚才你说的，有一点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就是这种因地制宜吧。就是不要感觉就是我之前想的是，如果说大家还是用那种我理解的传统的软件的开发协作，一般是老外他们的话，好像是用那种邮件列表或者是那种 Slack 会比较多嘛。因为我感觉那样的话，有可能咱们这种相当于你们这种商业公司，在国内的话会有一些不便之处吧。然后听过你这么一说，实际上你也是就是因地制宜的采用了咱们这边本土的一些就是比较便捷的、高效的一些联系方式，来就是把你们相当于对这一块感兴趣的一些内部的或者是外部的开源者，相当于拉到一起，然后通过这种就是双周会的这么一个形式，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讨论一下你们的下一阶段的一个 plan 的一个计划，是吧？
是这样的，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形式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其实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形式，我在DataFusion 和 Erroras 里面都是这样一种真正的一种全异步的，通过 Snack 或者是说 Email 或者是通过 GitHub 的 issue，然后我们是一个异步的开发模式， 这一种是在这种对针对于这种全球性项目来说比较常见的。但是，刚才也说了，因地制宜的话，所以说我们是采取了这样一种适合我们自己开发的这样一种模式开发。最后，我觉得取得的效果也是挺好的。
了解，是的，因为我觉得你们作为一个商业化公司的话，还是就是有自己的一些压力的吧。如果那种就是纯，因为我觉得就是纯的那种开源社区的话，它大部分这种，因为它的刚才你说了嘛，流程是异步的，很多时候如果说有一个人休假了或者之类的，他有可能这个方向或者是他这个 feature 有可能就得不到及时的推进。但是你们这边有可能又有客户的压力，这种肯定是不是特别好的？我觉得好像是有点。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及时的沟通。
了解，哎，那我再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公司的产品这一块，就是现在那个 Doros，你们当时我就是我对这个项目有个简单的了解，但是我了解的不是特别深哈，就是我如果哪地方讲的不对，你可以纠正我一下。就是我理解 Doros 实际上它的就是它的目标的对手是类似于这种 ClearHouse 这种，或者是 Snowflake 这种老牌的这种数仓吗？还是它有它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目标？
这个我感觉是这目前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是两头都会发力，就是，针对于这种 cloud 的产品的，也我们会有自己的这个 cloud 的版本去做，去向外面发售，就有 cloud 版的 SnakeDB，同时也会有这种部署版的和这个和传统的这种 GreenPalm 啊，CloudCanonical House 这样的普通的本地部署的。商业版本都会有。
都会有发力是吧？
对。
行，那了解。行，那我感觉就是你工作这一块相关东西，我就感觉咱俩好像聊的也差不太多了。因为刚才实际上，因为你聊到了，实际上就是你除了就是在工作中参加这个就是优化器的一些相关工作，实际上你在 Rust 的社区内，实际上也参与了一些就是 Rust 的生态内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社区的嘛，一个是 Arrow，还有那个 Data Fusion 嘛。因为这两套的话，如果大家对那个Rust 开发数据库这一个方向比较熟的话，这两个项目应该算是一个明星项目嘛。所以说，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这两个项目的，然后你又是怎么就是持续的给他们贡献到现在的？这中间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其实最开始我接触到这两个项目，是因为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的一个技术团队，然后我们会去定期的去分享自己学习到的东西和关注到的项目。当时我们就关注到了这一个 Arrow Rust 和这一个 Data Fusion 这两个项目。我们
哎，
当时就，
那你们当初这是哪一年呀？还有印象吗
当时是2021年，我们三个人都还在字节的时候。
？OK，那你继续。
对，然后我们当时是因为想学习一下查询引擎，我们当时三个人其实对查询引擎都没有特别的了解。然后，由于 Data Fusion 是一个当时，是项目其实本身没有那么复杂，然后本身也是 Rust 的，去构建的。我们当时就想通过这个项目去学习一下，想学习一下 Data Fusion。然后我在接触了这个项目之后呢，我个人就是感觉，这个项目它的这个社区特别友好，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是能够持续参与这个项目的这个最大的因素。
它友好的话，就是你是感觉到它哪一些方面让你做的感觉很舒服，让你感觉很暖心的一些点呢？不知道。
首先我个人对于参与开源的话项目的话，其实。这里可以，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是我自己对于参与开源项目本身是会有一个评判标准的。就对于我在参与一个项目之前，我本身会去考察一下这个社区的这个包容度、开放程度以及这种和谐度。我早期的时候也参与过，挺多的社区，包括 gRPC Go，包括 MyDumper，包括。泰迪B 就各种各样的社区，其实每个社区都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就譬如说，有些社区它的这种商业属性特别浓，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说社区里的开发者可能他就特别关心与他自己公司有关的 feature，而整体社区之外的feature 他不怎么感兴趣，不怎么接纳。比较典型的像 Weroks 这一种，或者是说 Presto 这种。然后，所以说我在。 看项目之前我就看，如果这个项目是这样一个项目，那我们就不要再继续参加了。然后我自己是在 DataView 景，我就会前期会去贡献一个小的 issue，会去写一个 issue，贡献一个小的 PR，或者是说改一个 typo。如果这个社区很友好，他对新人很友好的话，他一般会比较包容的接受你，然后他会有，如果有比较活跃的 maintainer，他一般也会帮你，合入，会去建议你哪里有问题，怎么去改。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能发现，这个社区对于新人的包容度，对于这个新人的这个接受度是怎样的。
对，我了解，实际上就感觉，如果说你提了一个 PR，然后一个月没有人看，或者是没有人回复你，或者没有人跟你互动，你会感觉到这个项目大概率就是一个是他们就是感觉你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不是特别 care，他们不重要；另一个是他们有可能就根本不关心就是外部的这些开发者，他们只关注自己公司内的需要求。我感觉这点还在开源社区内还挺常见的这两种情况。
是这样的。
OK，那这点，那你这么一说，我还挺了解的，因为感觉 Data Fusion 的那几个就是 Maintainer 吧，或者是 PMC，他们确实挺活跃的。基本上你提了一个 PR，他们很快就会能给你回复，而且都说得很热情。如果说你要有什么哪一点可以改的，或者是哪一点就是做的有问题，他们会及时给你指出来，他们会积极的想办法给你去推进，让你把这个 PR 早点去合进去，是吧？
对，是这样的，并且，你项目里面有问题，他也会就是很积极的指出。如果他觉得你什么地方特别好，他还会给你就是国外人，他就会给你特别这种特别高的评价。就比如说，他说我和你公司甚至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愉悦。他说和你公司和你一起给项目贡献的日子是感觉是让我觉得就是最棒的这种。他们就会对社区里的贡献者会就是说，非常的有鼓舞。
对对对，我感觉老外在这方面就是做的确实应该是比较，就是因为他们的就是自古以来不是自古以来吧，就是他们有可能这种开源文化，有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很认同这种开源的价值，所以说他们把这种开源或者是他们的正式工作实际上是等价的，不是说我的开源的工作就是属于我业余的一些边角料的一些工作，不是的，他们的开源的这方面的贡献，他们是同样的很看重，跟他们的正式工作，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同等比重的，应该是。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你在社区里面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开源不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而是说他们本身也是这种认同开源理念的这一些社区合作者。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话，你自己参与进去就会有很强的这种反馈感。
了解了解，行，哎，刚才实际上就是你提到一点，你接触这两个项目，实际上另一点的话也是主要想学 Rust 的这种语言是吧？因为我刚才跟你之前聊过，就是实际上你工作中用的语言还是以那个 C 加加、Java 为主是吧？
是的。
啊，对，哎，那你当初就是为什么对 Rust 的这个语言突然间感兴趣了呢？就是你感觉想用 Rust 的，当时是想用它来做一些东西吗？还是说怎么样的？
主要是我觉得 Rust 的这门语言，当时第一个点是它发展的非常快速，然后第二个点的话是，我觉得 Rust 确实解决了 C 加加开发者的很多痛点，确实写起来很舒服，所以说。这两个原因是我当时入 Rust 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OK，哎，但是就是我之前就是跟一些 C 加加用户就是也聊过嘛，他们实际上很多有些人就是有可能他 C 加加比较熟了嘛，他有可能就是会看不上 Rust 的，他会感觉说 Rust 的这些概念，我通过 C 加加里面的某些东西、某些工具也都能实现，为什么我还要去学 Rust 的呢？就是他们感觉，而且 Rust 说，语言的复杂性不亚于 C 加加，而且一般就是业界会认同就是。因为业界认同，就是 Rust 基本上是和 C 加加是作为一个竞对的一个语言嘛，就是很多 C 加加的选手是我理解是不太喜欢 Rust 的，就是你身边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多不多呀。
我身边这种情况其实挺少的。我身边其实，大家会就是会 C 加加的人，他看到 Rust 之后，他会觉得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心智负担减轻了很多，很多边角料的很多很多一些边角料的一些情况，一些各种需要注意的点，整个编辑给你限制了。然后，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解放你自己的心智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Rust 有一个下限的保证，但是 C 加加项目呢，很多时候，大家在工作之中，每个人的 C 加加水平是不一致的，然后经常的情况是一个高水平和低水平的人可能需要同时间去开发一个项目，那么说那 review 的人他的压力就会非常大，会需要注意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他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如果说是在 Rust 里，就不太需要担心这个点。本身的话，Rust 的编译器就已经提供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下限。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这个 review 的保证，对于 review 和这个代码质量的基本的保证是非常好处的。这一点，我其实，在开源的过程之中，我就感觉到 Rust 是一个非常适合开源的一门语言，它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这一个review 的这个难度，能够确保这个代码的一个下限。
了解了解，是的，实际上我刚才就是你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 Rust 它加上 C 加加的很多功能，它就是 Rust 跟 C 加加可能功能都有，但是 C 加加有可能默认是不开启的，或者是说需要程序员去注意才能避免的。但是 Rust 在编译期阶段就直接给你强制报错了，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程序都编不出来，这样的话就根本就是没有就是到后续的去 review 代码这个过程了，直接就在编译期间就能发现错误，CI 就能可以发现了，是吧？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从一个工程角度来说，我觉得大部分这种开发 C 加加大型项目的开发者，他是非常非常乐意接受 Rust 的，因为 Rust 对于这种合作开发这个整体的一个大项目的工程质量保证是比较友好的。
了解了解，行，哎，那你就是刚才正好咱也聊到 Rust 的嘛，这个稍微话题咱再稍微偏一下，就是哎，你当初学习 Rust 的这个阶段里面，就是你感觉到哪些点就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难的，就是或者是说你跟你之前的那些编程体验就是很不相同的，你当时就是经历过哪些点？
我觉得其实学习 Rust 的和学习 C 加加其实是比较相似的，都是属于一个设计的知识体系特别庞大，然后知识深度特别特别深，然后我的上限也特别高的两门语言。我个人觉得学习 Rust 的体验和学习 C 加加是比较相似的。学习 C 加加的时候，之前就有一些前辈给我说，他说，学习 C 加加最开始入门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难。你不需要去担心你不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应该是只需要把最基础的东西学好。譬如说，C 加加就是把 C 加 Primer 上面的基础部分需要了解好。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你就能够开始去走 C 加加的这一个道路了。然后你遇到什么问题，就可以再进一步去学习。譬如说，等到你需要高性能开发。你就需要了解这一个 C 加加的这个体系，C 加加的这个内存布局，可能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性的去学习你需要的这种更进阶的技巧，比如说 C 加加的模板等等，或者说偏特化这一些都是属于比较有难度的东西。然后我学习 Rust，其实我的整体体验也相似，就是我只需要在最开始阶段把30%的基础内容学习好，然后在后面的过程之中再去学习进阶的知识。这一点其实在我参与开源的过程中体现非常明显。
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实际上你在给那个 Rust，给那个 DataFusion 他们贡献的时候，相当于是你 Rust 的经验，我理解应该也没有太久，是吧？
是这样的，
哦，相当于你也
尤
就
其。
是通过一个这个实战的项目，通过来给它完善功能，就是一边去打磨你的 Rust 的一些储备，是吧？
是这样的。就尤其是不同的项目、不同模块的这个代码，对于 Rust 的这个难度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譬如说，我本身是做优化器的，优化器其实本身对于这一个 Rust 的知识储备要求不是特别高，本身它是一个单线程的，然后它也不需要太多底层的东西去打交道，更多的就是和这一个 plant tree 去做处理，所以说不需要太多的这一个知识深度，但是等到如果说想要去给这个向量化引擎去贡献代码，你需要了解怎么样去更友好的去做向量化， 然后以及你想要去给 LRust 去做贡献代码。那譬如说，我当时在学习 LRust 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本来其实是不了解什么叫 GAT 的，但是我在 LRust 的过程中，我一看那个社区的 PMC 在给 LRust 去进行这个重构，我当时一看就加了，它是加了什么东西，怎样去，它就是加了一个 GAT，使得这个代码的这个行数能够大幅度减少。哦，然后我再去了解什么是 GAT，它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功能。然后我自己去实现的过程之中呢，我又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把 FN 作为参数，也就是说把函数作为参数，我一编译，哎，编译不过，我发现原来是生命周期的问题。然后我又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看，我去查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我的参数的这个生命周期比我函数的生命周期要短，导致没办法编译过。那我就了解了什么叫 HRBT。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的 Rust 水平自然而然的也就慢慢的提升了。
了解了解，那我感觉听下来以后，我也聊过这么多嘉宾，就是我感觉就是用这种实战驱动型的感觉是就是体验下来是最好的吧。因为一方面的话，是你不仅就是学了 Rust 这方面的知识，你还就是收获了就是那个领域方向的一个知识，这样的话是最有益的。因为如果说很多时候你根据那个 The Book 去单纯的看这些语法的话，有可能你的印象你只能说有这个概念。但是它在什么场景下用得到，或者是需要这种场景，你是不是特别清楚的？反而你通过这种就是实战的方式去真正的体验，看一下一些比较熟悉 Rust 的一些老手，看他们是怎么用这个语言来实现某些功能。这样的话，你会更有贴身的一些体验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能把一个 feature 用一个 Rust 的一些特性嘛，比如说一些执行器，你需要有可能用到异步。刚才你也说了，有可能需要一些传入一些把函数作为参数传进去，这种一些相当于是高阶函数，这样去用。你通过这种实践的例子，就把这种各种所谓的这种高阶的 Rust 知识，相当于就给掌握了，是吧？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好处，你能够去接触到很多很多高阵容的代码，就你能够看别人的这个 PR 是怎么写的，然后去从里面去汲取知识。
行，哎，那你刚才既然咱说这一点的话，你感觉就是如果说对于听众他是一个 Rust 的新人的话，你感觉你会给他推荐怎么样的一个学习路径呢？
如果是一个 Rust 的新人的话，我可能给他的一个学习路径是：最开始的话就阅读这个，阅读就是只需要阅读 Rust 书籍的可能前半部分，也就是说基础知识，在基础知识就是了解的差不多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进行实践了。然后在实践的过程之中，遇到什么问题，把每一个问题弄懂，了解其背后的这个理论原理。那我们就知道，就我们对于问题，就是对于知识，就不仅是知其然，而且是知其所以然。就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的原因了，因为我们写代码的过程中遇到了这个问题，原来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设计是用来解决这种情况的。那我们就对 Rust 的学习和理解就会更加的透彻。
行，了解了解，我感觉这种方式挺好的。对，就是之前聊了一些嘉宾，就是还就是真正用这种 Rust 的实战项目来驱动的，我还真没了解过特别多。感觉这种方式挺好的，就是我只要把一个语言，因为一个语言就是 Rust 的，它整体的功能还是挺庞大的，这个语言发展到现在是吧？但是咱们经常用的功能，有可能就是占了30%或者40%，你把这30%的基本的一些基本功掌握好了，就可以去处理一些真实的一些业务场景了，是吧？
是这样的，然后再有需要的，我们就针对自己的需要的领域，然后去进行针对性学习就行了。
好的，行。哎，那你感觉就是你 Rust 也现在也用了这么久了，就是你感觉就是对它有哪些地方不满意的吗？因为刚才实际上咱都说了一些它的一些优势嘛。比如说，它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工具链，它的编译器能给你发现一些错误，这都是它的一些优势嘛。你感觉就是你写 Rust 的也有至少2、3年了，你感觉就是它对你来说，目前来说有哪些点会让你就是比较难受，或者是你感觉它如果说有这个功能就好了，有没有这种一些时刻，你有没有你可以想一下。
有一点是那个，它这个 lifetime，我感觉就是对于 Rust 的这生命周期的这 lifetime，它虽然说它是有这一个 规则，就是说它有几个指导原则是在这里，但是你有的时候去写代码，你觉得你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但是它不一定跑得过。然后你去看，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去想办法，哦，我要去这个 Reddit 上，或者是说去社区里面去查为什么是这样子。然后你最后会发现，哦，这个是实现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实现上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理论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说，在这个 check reporter 这个检查上面的话，可能未来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就好了。
了解了解，这个确实，因为他现在那个 bug checker 是不能覆盖所有的情况的，确实，这个之前跟其他嘉宾也有聊过这个问题。
是的。然后其他的话，我现在就是感觉这一个，这个 stable 版本和这个 lightning 版本的话，就是有一点差距，好像有一点大。就是很多项目它可能是一直在用这个，就为了用上最新的 feature 和最好用的功能，他们一直都是 lightning 的。但是很多项目它可能是追求稳定，他们是用 stable 的。我感觉就是说现在这两者之间，就感觉，可能有些很好用的功能，并没有及时的能够沉淀到 stable 里去。也就是说，我感觉这个现在的社区发展好像又没有那么快。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OK，理解，确实，因为现在一个就是中大型的项目吧，我理解应该都是 Nazli 的版本。如果说
对。
它只是用那个 stable 的办法，它很多 feature 用不上，或者是说它的依赖一个内库，比如说它用了一个 Nazli 的，你是被迫只能用 Nazli 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感觉就是了解下来的项目，就是不管是那个 Arrow 或者是那个 Data Fusion，他们应该也都是用的 Nazli 的版本，我记得是吧？
哦，不，他们用的是 stable，但是很多就是因为它是阿帕奇项目，希望追求稳定。但是很多这种公司型的项目，就是或者是说这种 organization，就是普通的一些组织的项目，他们都用的 lightning 版本。这样子的话，就感觉怎么说呢？就是
有这么一个落差嘛，就感觉很多东西就是很难 stable，是吧？
对，然后就感觉这两者之间 gap 比较大了，甚至会让我有一种什么体验呢？就是我发现绝大部分 Rust 项目都是 Lightning，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反倒感觉 Lightning 已经成了 stable 了，那你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一个意义好像又没有那么大了。
这是个工程上的问题了，就他怎么就
对。
是权衡一个 stable 的状态，什么时候能到 stable？因为现在我刚才你也说了嘛，Rust 的语言现在这么火，就是采用它作为实现语言的公司，不管是初创的或者是大公司里面的，应该都不少。就是它的话，就是用户基数肯定是够了嘛，但是它的 feature 的 stable 这么慢，就是我也没去了解过具体原因哈，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个 run 的。确实感觉现在就是感觉是一个中大型的项目，是都是那里的，这点感觉体验跟你差不多的。
对，我也是这个感觉。
行，那我感觉这两者还挺贴切的感觉，就是。行，哎，那我感觉正好咱刚才实际上就是你聊了一下 Rust 的一些经历，我觉得实际上聊完这两点，我觉得这一块基本上就可以先就是咱先画一下。先停一下，就是还是要聊一下，就是当时再回到那个 error 这个地方，当时就是，哎，就是你当时我又忘了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有可能要给听众介绍一下 error 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需要有 error 这么一个项目，因为我理解的是很多一些除了数据库就是方向之外的，有可能他对这个项目也还不是特别了解的。
Apache Arrow 本身它就是一套内存格式，也就是说，它希望做的一个事情是说，它能够成为一套公用的一个内存格式的标准。它的一个目的主要是呢，主要是我先说一下这个它解决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数据库，有 Flink，有 Spark。有 Presto，每一套自己的每一个数据库，它都会一般都会有自己的一套内存格式在里面，并且各家的内存格式可能都不一样的。那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上，我们经常还会有各个数据库之间它需要导入数据、导出数据，那我们就会经常涉及到就是各个数据库之间的这种格式转换就会非常的麻烦。譬如说有 N 个数据库，就是也会有一个 n 方的这种转换，这样子的话就会非常麻烦。Arrow 想要的是呢，大家都能够对接 Arrow，然后通过 Arrow 去能够通过 Arrow 作为一个标准的中间实现，然后能够连接到其他所有的， 的一个项目。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种情况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缓解。然后它本身是定位于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通用的一个内存实现标准。然后由于它作为一个内存实现标准实现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它还能够直接作为数据库的这个内存格式。所以说，Apache Data Fusion 也就是基于这个理念之上，我直接基于 Rust。做一套这个格式去，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构建一套这个查询引擎。
了解了解。哎，那他这个项目的话，现在是就是他是哪年的诞生的？这个你有了解过吗？
Arrow 这个项目的话，大概好像是13年左右，还是比较早的。然
哦，
后 Data Fusion 大概是18、19年，Arrow Rust 大概也是17、18年吧，对，这样子。
OK，对，因为 Data Fusion 肯定跟这个 Rust 版本的 Arrow 肯定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嘛，因为一个
对，
是数据格式，一个是数据格式上的一个执行引擎嘛，是吧？
对，是的。
哎，对，那你就是参与了这个 Arrow 社区这么久，你感觉就是它给你带来一些哪些，就是感觉数据格式在组织上或者在设计上有哪些点，你会感觉到就是对你来说是之前没有了解过，或者是你感觉它这么设计是挺好的一些设计点的这一块，我不知道你就是有没有之前总结过，或者是去想过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东西啊。
在这个项目上其实收获挺多的吧。就是我，Data Fusion 其实本质上它自己是其实不太和这个内存格式有关系的。内存格式主要是 Rust，而 Rust 更多的是针对于 Arrow 去做了一个 Rust 的实现。其实我在接触这个 Rust 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其实，Arrow 本身的设计其实有些地方也是有问题的。就譬如说，我们会发现，Arrow 的内存系统就是很多时候会有两次转换，就是我们传入的时候，Arrow 的类型本身是固定的，然后在中间我们很多时候会把它变成一个 dynamic 类型，也就是说基础的一个 Arrow 类型，然后再到另外一侧，就再到具体的一个运算的时候，或者说取出的时候，我们又会要取出其中的类型。就去要去具体的又重新把它 dynamic cast 成一个具体的类型，本质上这个还是和设计，我感觉可能是有关系的。对，然后我其实，在 Data Fusion 里面倒是有一些东西，其实我早期可能无法理解，就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譬如说，传统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 planner，它一般是一个 parser 把一个 SQL 解析成一个 AST，然后再通过 Binder 或者是说 Analyzer 去绑定 Knode 信息，把它变成一个初始的这一个 Plan Tree，然后再通过优化器把 Plan Tree 进行一个优化。然后在这两点上，其实 Data Fusion 和一般的项目它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第一点是 Data Fusion 它不仅有一个 logical。Optimizer，它不仅有一个逻辑的优化器，它还有一个物理的优化器。就是我其实最开始你可能无法理解，就是说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传统的数据库来想的话，你觉得这两者其实可以放到一块的，或者说其实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大模块。然后另外一点是，Data Fusion 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 Analyzer 或者 Binder 这一个模块。原因其实就在于，就 Data Fusion 它想做的是一个 通用的一个查询引擎。我们传入的不仅仅可以是 SQL，还可以是这一个 data frame，还可以是说具体的 logical component，甚至我们可以传入一个 physical component。这个也是 我和别的项目交流过程中才发现的，就是有一些，譬如说有一些公司利用 Data Fusion，它就是我的 SQL parser，我的优化器，我都不是在 Data Fusion 里做的，我都是在我外我在外部做完了，然后把外部做完好的这个 plan。直接传到 Data Fusion 里，直接把它传成这个 physical component 传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 Data Fusion 它可能对于这个物理计划它有一个要求，但是外部的计划它不一定满足。所以说我们需要外部传入的这个物理计划也要进行相应的物理优化，这样子才能确保这个物理计划是本身是合理的。所以说我们需要把物理计划物理我们还要一个独立的一个物理的优化器去做物理的优化。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物理优化这个模块的原因。然后，至于前面提到的这个 binder 这个问题，也是因为由于它不仅需要接入这个 SQL，它还可以直接接入 Logical Planner。那所以说，这个 binder 信息，binder 这个存在的意义，可能有且仅有对这一个对 SQL 模块有意义。那我完全就可以把这个 binder 直接结合到 SQL part 里面去做就行了。我再把这个把 ST 直接在这个转化成 Logical Planner 的过程之中直接 binder 就行了，而不需要独立的去做一个这样的模块。对，所以说它的这个设计和本身的它这个使用场景都是有关联的。
了解了解，因为相当于 Data Fusion 作为一个现在就是这么火热的一个项目吧，就是实际上它的用户的使用方式，刚才你说了，实际上它的输入实际上数据源还是挺多的，就是传统的，就是如果说你这边用户什么都不想搞，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从一个字符串的一个 SQL 来进行传入，最终它给你吐出来一个就是 error 的一个格式的输出。但是说如果说你感觉Data Fusion 哪地方做的不好，比如说你感觉它的优化器做的不行，然后你有自己的一套，然后你完全可以，比如说最后只吐出来一个 logical plan，或者是只吐出来一个 physical plan，让它去执行，就是你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执行层，其他的一些优化东西都是你自己的一个逻辑，是它不参与的，是吧？
是这样的。
OK，那明白。那所以说，哦，原来是这么一个历史，那之前还真没了解过。
对，所以
对。
说就很多很多的这一个，它这个设计，我感觉它都是有其考究的地方，都是有其原因在里面的。
了解。就是这么听下来的话，实际上感觉，那个 Data Fusion 它给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专注在一个就是基于 error 生态之上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执行层，是吧？
对。只是它附带了一个 SQL 的功能。其实这里也可以提到，就是我个人其实成为 PMC 和 Committer 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社区里的很多用户，更多的是把这一个 Data Fusion 作为一个做一个 Native Engine 作为一个向量化引擎，所以说整个 Data Fusion 的这一个查询层模块就做的没有那么好。然后我个人是在参与之后，我就感觉到很多地方。就是它这个查询层，由于用的人不多，就导致很多地方就没有人改，然后我就觉得设计的不好，我就是觉得哪个地方不好，我就去改哪里，有哪些地方不好就去改哪里，在这整个过程之中就，给它添加了这个优化器，给它实现很多优化规则，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查询层都给大概都给重构了一遍，就是说整拆分重构了一遍，
相当于正好
对。
做优化器，相当于是你的一个就是专长，所以说你正好相当于是把他这一点的一个弱势给补充了，是吧？赶紧听下来。
对，是这样的，这也是参与开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是的，就是你感觉这个项目的点正好是你比较擅长的点，然后就感觉正好领域正好是可以互补的嘛。
是的。
对，哎，那你感觉就是 Data Fusion 的话，它作为一个就是虽然就是 Rust 就是开发数据库一个就是比较低成本的一个选择吧，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去搞这么一套向量化执行的话，还有很多点是就是工程量说出来就挺大的，基于 Data Fusion 去做肯定是就是更高效的嘛，对企业来说肯定是成本最快的嘛，见效比最快的。但你感觉就是你因为你维护了这个 Data Fusion 也有一段时间了嘛，你感觉就是 Data Fusion 它后面的发力点，或者是说你感觉它现有的问题不知道有哪些吗？就是感觉社区内的后面的方向，你有感觉它会再往哪方面去发力？因为之前我们用 Data Fusion 的时候就想过，就是实际上 Data Fusion 它是一个单机版的一个执行引擎，它是没有一些分布式的能力的。就这一块，不知道你们就是之前的社区用户有没有去讨论过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一些展望之类的信息呀？
其实，在这一点上，就是社区里，还是有过相应的讨论的。我个人感觉下来，就刚才提到这几点，就包括分布式。其实分布式这一个，其实交给另外一个项目，也就是说，Blinista 那一个它的那个分布式版，这一个项目，其实在 eBay 里面就有用到过。他们这个 eBay 的这个组也有对这一个项目也有相应的贡献。而对于 Data Fusion 这个本身这个单机的话，其实我感觉，目前的发力主要是有统计信息，然后有这一个执行的这一个 执行的这个效率，然后有一些，也有一些功能，这些其实都本质上是社区里面的需求。譬如说统计信息这一块，就最近有很多 PR 在去改进它，就是因为有一个公司遇到了很多统计信息的问题，他们就去设计了一套统计信息的这一个框架，然后并且去提了很多一提了很多 bug，就很多修复去修复里面的 bug。这是一个方面，就统计信息的话，能够让我们的优化能够更准确。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一个性能优化。性能优化，譬如说之前的这一个 DF Fusion 的这一个 AGG 性能和 Join 性能，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然后，社区里面也是很多人都提了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的人和这个来自不同公司的都去进行性能优化。譬如说，有这个 UFLEXDB 的，有eBay 的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初创公司的去优化这个 AGG 的性能，当时是有很多人一起优化之后，性能上整体是提升了50%以上，提升了50%到100%，就是可能到200%，就耗时上可能提升了50%到200%，所以说提升的性能还是挺比较明显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就大家比较关注的性能，譬如说，就当然 Join 和这一个 AGG 肯定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两个耗时间的这个算子，当然其他的性能可能后面如果有其他的设计需求，一样也会有人去改进。
了解了解，实际上就是这么听下来，实际上它就是给自己的定位还是感觉像是一个就是单机，然后高性能的一个这么一个 engine，然后分布式那种相当于是另一个维度的功能，相当于是交给那个 Bristol 那个另一个项目去 focus 是吧
对，是的。
？OK，行。那这个 data fusion 现在的话，它的那个活跃的一个那个，就是或者是PMC 或者是那个 committer 的话，大概现在社区不知道能有多少个呀？
PMC 的话主要是有 InfluxDB 的两位，然后Apple 的就苹果的有一位，然后另外有也有两个创业有我，然后以及另外一个创业公司的，对，这 committer 这是 PMC，然后 committer 活跃的还是就更多了。
那个 PMC 的话，它的一些在社区上的一个就是有什么那个引导作用吗？还是说它只是说它的一个资历更资深一些啊，没有什么一些多余的一些工作，还是说怎么样的？就是 PMC 它的角色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它什么时候可以被评为 PMC？比如说你自己而言的话，你是就是经历过就是给他贡献了就是哪些东西，他们认可你就是把你评为了 PMC 的呀？
首先可以先说一下这个 committer，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目前社区里面给 committer 的这个定位的话，其实是能够比较好容易的合作，然后给社区里面做了足够的贡献，但是其实这一点这个贡献，我个人本质上觉得 PMC 和committer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说 PMC 可能会在 committer 之上会有一个更多的一点的要求，我个人理解，或者是说整个这个社区的理解。譬如说，一个人他对于整个社区，他贡献了可能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feature，或者说修复了一些比较紧急、比较修复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说给社区做了一些很多其他的贡献，包括这种布道之类的。那么说，基于这种贡献，我们其实不太需要去关注这个人这为什么要去做这些贡献，因为社区的贡献更多的是论迹不论心，对。那么说，我们就能够基于他的贡献去给他相应的这个 committer。实际上，这 committer 就已经对项目已经有了写权限了。而个人观察到，社区里面其实对于 PMC 的提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其实和我观察到国内的项目也不太一样，就是国内的项目很多时候就是不管是提名 committer，还是说提名 PMC，就更多的是大家就是都说好，但是在 Arrow 社区里面，我其实发现被拒的 PMC 和 committer，情况并不少见，并且也有很多人是说是被拒了一次之后，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才能够被重新提名的，就大家是对这个是对事不对人，本质上是看你的表现符不符合这种标准，而 就是在 commit 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 PMC 最重要的就是 responsible，就是你对不对这个社区负责。就譬如说的话，一个 committer 如果说他的贡献只是为了去满足他们公司的需求，我们能观察到这个人他并不是说对于这个项目有一个贡献的心，不是说想对这个项目去进行这一个，就是说并不是去在乎这个项目本身，而是说只是说去满足某一个目的的一个贡献。那么说我们去提名他为 committer，这是合理的，因为他已经达到了足够量的贡献。但是他能不能去作为一个 PMC member 呢？PMC member 的含义本质上就是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就是你想要，你应该有对项目有责任的。这个项目本身是你是这个项目的一份子，所以说更多时候我们会去观察他是不是合作，对项目会不会给项目的这个贡献，这一个投票会不会去维护这个项目的声誉，会不会去给这个项目做 promote。
了解了解，实际上，就是我听下来就是一点就是责任心吧，就是感觉对这个项目有没有那种 ownership，就是
对，
如果说你真的是把这个项目就是不是满足你个人那种私利，或者是你公司的那种私利，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的方向只会就是专注在某一方面。如果说你想成为 PMC，你肯定要照顾到就是这个项目的长远发展它是怎么样的，你需要就是这就是你对这个项目是更有责任心，就是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而不仅仅说是考虑我这家公司。有可能你把这个 feature 上了以后，有可能其他公司用你这个产品就不就是用这个 data fusion，它有可能用得很别扭，或者是用得就不好。这样的话，有可能肯定就是不符合这个项目的长远发展的嘛，是吧？
是的，包括你也要就是说经常去 review 这个，其他人的 PR，或者是说去解决社区里其他人的这一个 issue。就我个人感觉，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说我自己写的任何的代码，社区里有其他人就出现了相应的问题，我都会第一时间去解决，因为这是我自己写的代码出现的问题，那我肯定要去及时的去解决它。或者是说社区里人知道我对这个 Panda 比较了解，那么说其他人就会去让我去 review 这个优化器或者说 Panda 的一些代码，那我也会去及时的去 review，这是一种责任的体现。
是的，感觉更是一种 ownership 吧。我觉得感觉听你这么下来，就是我不给别人添麻烦吧。因为我的一个模块导致其他人的 PR 就是调不过，或者是没法 merge 的话，就是肯定是对人家的有一些影响嘛。然后你本身有这么一个 owner 意识，然后就及时的把它给解决掉，是吧？
是这样子的。
行，我感觉就是通过这一块了解，感觉对你的这一个科研经历，就是感觉虽然说你毕业才就是两三年左右嘛，但是就是感觉你对这种开源的这种理解，或者是这种参与，已经就是远超就是同龄人，或者是远超就是很多人，就是哪怕工作10年以上的国内的程序员，也没有达到这种水平的。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就是刚刚你说的，就是国内做开源，还有这种国外做开源，就是真正的开源，就是感觉还是有一些理念上的偏差的吧。因为咱国内做真正做开源的话，有可能也就是说实话，有可能也是起步比较晚吧。他对那种就是真正是这种怎么去把一个开源项目做好。他是就是有可能是不是特别清楚的，或者是说他自己清楚，但是因为他没有话语权，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不是他能拍板决定的，有可能是公司给他怎么着，有可能他是就是没法就是投入太多东西的，所以说感觉通过你就是这么一刚才给我这么一阐述吧，我就感觉到哦，原来这个一个成为一个项目的一个 PMC，他是要承担这么一些就是责任感的吧。就感觉就是这一点的话，我感觉对很多听众或者对我来说吧，也是感觉收益比较就是比较大的。行，哎，那我感觉好像也聊得差不太多了。就是你感觉就是前面还有就是哪些点，就是我没有就是跟你聊到，但是你还想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呢？这有还有没有这些点，你可以再想一下。
其实这个有一点我还挺想分享一下的，就是由于我是在这个给开源里面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很多人都会去问我，就是怎么样去参与开源。
对，这是个好问题。
对，其实前面我也渐渐就是说断断续续的，或者是说去提到了一些点。其实在我自己看来，整体的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呢，就是第一个点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挑选项目，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要去选择一个和你自己、你真正认可的社区， 如果你不认可这个社区，那你的反馈感一定会很弱，你会觉得就是它很多不好，那你就很难长久的去维系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事情，对。然后就很多人并没有在意这个，他可能只是因为听说他名气大，或者是说就等等等等，没有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而我个人就会习惯的，就是说我会提一个尝试，就提一个简单的一个 Google Face issue 去看看这个社区的文化，或者是说去看别人的 PR，看看他们的这些怎么处理的。这是第一个点，就挑选项目，然后，给项目贡献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不要有太强的这个功利心。也就是说，我觉得有功利心是可以的，但是什么叫太强的功利心呢？就很多人他问我，不是说，哎，我想去给某某项目贡献，而是说我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项目的 committer 和 PMC？其实这个目标来说
反
就
了，
太确定了，对，就其实是反了。因为我个人觉得，成为 committer 或者 PMC，只是你自己的贡献足够多了，他就会提名你。他是一个你路上的一个佐证，是在你一路贡献上的最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你的一个目标。其实，我反倒觉得，与其想怎么样成为 committer，不如好好想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长期的去给这个项目进行贡献？因为只要你贡献的足够久了，那么说你一定会成为 committer。
这个
然
角
后，
度的转变我觉得很重要。
对。然后我个人在我参加这一个 data building 的一个贡献的过程中呢，其实我并没有很刻意的说，哎呀，我想要一直给他贡献。我最开始给他贡献了大概40个 PR，其实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我个人就是觉得，哎，这个地方设计不好，我就给他改了。改了之后，我发现，哎，不行，我发现还需要改更多的地方。那我就先把这个地方先改好了。改完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不行的，我继续改。我改完之后又发现又不行，我发现又要改。对，可能一发就到最后发现这整个地方设计都有问题，我全给改了。就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说，data fusion 这一个别名这一个设计，就它以前的这个算子里面每一个算子都可能会有一个别名，而我完全可以利用一个别名算子，也就是 subquery analysis 这个算 analysis 这个算子，直接去把所有的这个统一起来，而不用去每个算子去维护一个 analysis。对，那
了
这
解。
样子的话，你把前面的。把前面多余的 alias 这个别名去掉，然后加一个别名，其实这个工作量就已经很大了，就足够我感觉应该可能有10个 PR 了。然后你在之中遇到任何问题，你觉得不好的，我就会记录下来，下次我改。改着，我就发现哦，我已经贡献了40个 PR 了，我就发现贡献 PR 如此的简单，就如此的丝滑。所以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说，你要想一想怎么样去找到一条方式，能够让自己，能够一直的贡献下去，而不是说我要成为 committer 这样一个目标。
了解了解，就是感觉还是要找到一个，就是你能，就是你擅长的点，然后正好对这个项目又有点有所帮助。这样的话，就是你能就是更快的，就是更快速的去深入到这个项目。就因为你有你的一些领域知识，因为你本来是你这一块是你最擅长的，然后这个项目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它这方面反而刚才就是你介绍过它的用户场景，反而这一块不是它的重点。正好的话，相当于你们有了这么一个 match，你会就是上手。刚才你说嘛，就比如说我提40个 PR。有可能就是感觉是水到渠成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你是改的过程中就不断发现哦，原来它的设计存在这么大的缺陷，然后你只改这么一些是不够的，或者是说你改了以后也能工作，但是它代码会很臃肿，感觉设计上会很不优雅。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改着改着，有可能你的思路也会更就是更打开了吧，也会发现一条就是更一个设计上更好，然后也可以复用性更好的一些思路来把这个项目去更好的去推进。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你在参加这个，就是在整条路走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代码或者是 PR 就已经超过了40-50个了，有可能你就已经成为 committer 了，是吧？
是的，然后就是我个人觉得参与开源也不仅仅是贡献，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学习，就是刚才我提到这个，还是说以贡献为主，就是你既然想成为一个 committer，那你肯定是要贡献，这是贡献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说你要本身要有一个基础，也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的一个积累，那这一点的话，你的积累一定是慢慢学习来的。而我觉得开源不仅是贡献，也可以是学习。就譬如说，以我自己为例，我最开始去参加这个 Talent Plan 的话，其实是学了很多关于优化器的知识，但是我当时贡献的 PR 并不多。我会发现，哎，他之前的人去设计这个 memo，他为什么是这么设计？这个里面有什么原因？ 然后你去看论文去对应哦，你把这个论文看懂了，然后看这个实现和论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甚至会去找作者问，哎，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设计的？我觉得不合理啊。作者可能会告诉你，哎，是我当时没写好。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你没有贡献特别多的 PR，但是你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你后面去贡献去，或者是说在别的领域发光发热的时候，在别的项目发光发热的一个基础。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能，就是肯定是能贡献代码是最好的嘛。但是说你通过这个，就是贡献这个开源这个项目，然后来就是提高你自己的内功吧，就提高你自己的这个领域的知识。实际上这一点也是更重要的。如果说你肚子里面本身就没有什么墨水的话，你怎么能写出来好的一些文章呢？是吧？
对的，对的，是这样子的。
OK，我看这两点补充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受益的。我觉得就是很多，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开源的话，在咱们国内现在也逐渐流行了嘛。我觉得就是刚才的那些经验分享，对于一些刚毕业的，或者是说毕业没多久，或者是说工作了有几年，但是没有参加过开源，就是他们想去参加开源项目，得到一些社区的一些认同感，或者是说想成为某个项目的 committer，他们需要做什么事情，我感觉对他们来说都会有一些很好的启发吧。就是他们知道他们更关注的点应该在什么事情上，就是说有可能成为 committer，我觉得就是成为一个目标，并这个目标是合理的，就是证明他想去提高自己嘛。但是他不能把这个事儿一直放在心上，他要想的是如何就是把自己的领域的一些特长的知识跟这个项目去做一个就整合，看哪个地方是这个项目的薄弱点。我可以给大家就是添砖加瓦，是吧
是这样的。
？OK，了解了解，我看这一点补充挺好的。行，要不然到最后的话，你给大家分享一个你最近看过的一两个电影，或者是一两本好书吧，就作为一个本次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推荐环节。
我觉得我最近看过一本的书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有一本书叫《贪婪的多巴胺》，就是我个人其实是觉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决定了我们做事情的这种程度和做事情的这种身体状态。所以说，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本身的心情和情绪是特别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想要把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说更好的掌握自己的话，还是要更加的了解自己的情绪。可以看看这本书，然后去让我们自己更好的去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行，要不然今天的节目咱就到这里。
好的，好的，谢谢。
行，感谢卡比的参与，以后就是你那边有再有什么开源项目的一些心得。体会，或者是对一些 Rust 方面的一些深造，然后有一些感触的时候，欢迎再做客 Rust Talk，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你最新的一些感受，好吧？
好的，好的。
行，谢谢，再见。
拜拜。